神平安，感谢主。好，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下面的时间里面用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更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真的有能力靠着你去遵行你的话语。主，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圣灵今天再一次运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每个人照着我们的软弱，求主你亲自用真理再一次来除去我们心中的谎言，用你的真道来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爱，也更加有能力靠着你顺服。主，把下面的时间完全恭敬交托，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思考顺服这个题目。我们还是先思考顺服这个题目。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有谁可以来替我们读一下？因为我可能要咳嗽，所以有谁可以替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来读吧。
好，谢谢，
主安娜。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三。有基督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做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邻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至三十，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起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地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阿们，
阿们。好，谢谢吉安娜。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经文哈，我们看到神是看重顺从、听从胜过献祭，也就是说他看重我们的顺服过于我们为他做什么，他看重我们的顺服过于我们为他做什么。那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少年官哈，其实这两段经文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少年官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发现少年官他不能够跟从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不能放下的，所以他不能够跟从主的原因是他心中他有他不能放下的东西。而主的门徒刚好跟他是一个对比，所以门徒说，我们是撇下一切。门徒是撇下了什么呢？门徒撇下了他们的工作、事业、家庭、财务，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人不顺服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有心中我们有放不下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饶恕人，我们好像饶恕不了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些我们的自尊心也好，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够放下的，不能放下的。所以拦阻人顺服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里面还保留了很多我们不能撇下的。那上帝是耶稣，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是要来借着万事万物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但是当我们不能够撇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另外的一个看重，我们对那个钱财也好，对另外的一个东西的看重胜过了对得生命的看重，所以我就选择保留我的这个看重。像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要保留他的这个看重。我们心中所有放不下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重要，我们里面对他的认知，就是他的价值的认知，我们是认知为他是高于跟从主的，高于来得生命的，就我们认为他是非常有价值，比如钱财也好，各方面的东西也好。那少年官他不能放下的是钱，但是耶稣说他其实是对钱财倚靠的心，是对钱财，他说是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是他心中的一个不能放下，是他里面对钱财的一个特别的看重，他里面的看重。我们所倚靠的一定是我们看重，而且我们以为是很可靠的，以为是很可靠的，我们认为它非常有价值，这个是我不能舍的，这个不能舍。耶稣他用地上盖房子，他用地上的这个比喻哈，让你要计算花费，他来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用这个计算花费的这个故事的为例，说明跟从主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它是需要你不断的撇下的路。所以他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然后撇下一切的才是我的门徒。那当时因为很多的人去跟随他嘛，他讲这句话之前是很多很多的人都跟随他，他一看怎么来跟随我，然后他就要讲明，好，你们跟随我，你们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我，你有没有计算，有没有知道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有没有做好准备，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这条路是什么路。他最后他讲了，这条路是撇下一切的路，这条路是撇下一切的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是一个，是要计算花费，你要付代价的。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告诉这条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五米二鱼的路，得吃得饱的路，得想得财富得好处的路，不是，他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这条路是要付代价的路，付代价的路。那这个撇下哈，那这条路是不断撇下的路，那么这个撇下对我们大部分人的来说，他并不一定是真的要撇下父母儿女妻子财产，不是说你真的要撇下，他乃是我们在心中的一个放下，是在一个里面对他的一个认知，对他的一个价值，对他的一个看重，放下让他下来下宝座，直到我们的心里面看重什么，我们心中直到遵行神的旨意，要得着主的生命，得着这个生命，遵行神的旨意，成为我们心中最看重的。所以心之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内在价值观的重整之路，信仰之路是在里面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撇下，不断的撇下，也是我们在里面的价值观重整。我们里面有很多混乱的，我们看重钱，我们看重儿女，看重父母，看很多东西，但是主最后要把这一切的一切说，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再下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看重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把这个作为我们最看重的，最看重的。所以耶稣他说，他以遵行父的旨意为他的粮食，为他的满足和他最需要的，就是他，这是他所最看重的，遵行父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前面讲过说，信仰它是顺服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在地上得好处的一个信仰。所以一开始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顺服，也是一个不断撇下的。对人来说，我要顺服，就是我要成就愿你的愿望实现，我放下我的愿望。顺服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愿望得以实现，放下我的，放下我的。所以顺服之路，我顺服愿你的旨意成就的话，就是不断的要放下我的愿望，撇下之路。所以对我们人来说，顺服之路就是一个不断的撇下之路，撇下之路。那顺服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撇下的那些东西可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顺服神，来遵行神，但是每一个人我们所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撇下意味的不一定是同样的东西。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的顺服神是出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哈兰，然后去向迦南地行。他的顺服主意味着他要撇下的是优越舒适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乌尔这个地方是加勒底当时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最繁华的一个城市，相当于可能现在的纽约或者是悉尼这样的很繁华城市。那他放下，他撇下了这个舒适的生活，他要去过一个游牧生活，过一个游牧生活哈。那这两天不是很冷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开始用我的那个油钉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房间里面，这个双砖的房子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没有油钉，哎呀，觉得好像很冷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游牧是支搭帐篷的，像今天这种天气，晚上我们在帐篷里面住的，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他放下了他优越的生活，撇下了，然后去住一个帐篷，游牧的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他撇下了什么？他撇下了有多少？对于摩西来说，在他80岁的时候，他就要带领这几十万的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对他来说，他要放下他清净的生活，他带领的是一群什么人呢？是一群天天抱怨的人，天天的人， 如果是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清净的生活，在我80岁高龄的时候，我就是为了顺服神呢、啊？这神的呼召，为了顺服神，我放下了80岁的时候，我放下，然后就带领一帮成天抱怨的人，然后去旷野去行走，然后还要给他们弄吃的，整个的这样，他撇下的是什么？他撇下了多少？对早期到中国来宣教的那些美国宣教士来说，他们是真的撇下了父母，很多时候也是儿女，撇下了，可能撇下了妻子，然后甚至撇下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一切来到中国，撇下了美国那个非常舒适的生活，来到一个相对非常落后的地区，还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连医院也没有的地方，连学校都没有的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他们撇下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是真的撇下了一切了，撇下一切。那现在很多人哈，像去中东宣教，很多人去中东宣教，他们也是撇下了一切，并且冒着生命的危险，比如去阿富汗呐、啊，或者去伊拉克啊这种地方去宣教的那些宣教士，他们撇下了什么？顺服主的呼召。保罗对于保罗来说，他要顺服神。保罗顺服神，他被呼召为福音的精兵，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为了专心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专心完成他的使命，他撇下了成立家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没有家，他是单身，他没有家。他说军中当兵的要不能有太多的缠累，我要专心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他放下了他成家的这样的权利。以前尼柝生弟兄哈、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尼柝生弟兄他有一个故事，就他的太太好像是叫张品慧姐妹，他们是好像是青梅竹马，就很年轻就认识了，而且很相爱，大概20几岁很相爱，但是因为张品慧姐妹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她还没有信主，所以尼柝生呢，他就这个关系后来就跟他分手，只是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没有信主，他要顺服神，所以他就没有信主。直到10年以后，然后张品慧姐妹她信主了，然后他们才结婚，后来结婚了。那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顺服的故事，也是一个撇下的故事，也是一个看见这个过程当中啊，十年之后，然后也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哈。那张品慧姐妹她后来信主了。所以主耶稣他的顺服意味着什么？主耶稣他的顺服意味着撇下的是整个撇下的是生命，所以特别的呼召意味着特别的呼召意味着特别的撇下。大卫为了顺服心里的感动，他敬畏神，所以他顺服里面的那个感动，他不能杀扫罗，他撇下的是什么？他撇下的是他的生命的安全呐、啊！他不杀扫罗，扫罗就可能来杀他。他撇下，他为了顺服心中的这个感动，对上帝的敬畏，他有一个感动，心中的感动就是我不能杀这个扫罗，不能杀扫罗，他是上帝所高的。那他撇下的，他放下的是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危。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哈，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要成为宣教士，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要去被呼召成为宣教士，然后撇下妇女父母儿女田产一切的一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特殊的呼召。但是主耶稣他确实是说，每一个门徒要过的生活是撇下的生活，是一个撇下之路，是一个撇下之路。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顺服神，比如说我要饶恕人，神说你们要饶恕人。那对我来说，这个要能够顺服神的这句话，我要饶恕人的话，我可能要放下我的面子，我的自尊心，我要先去跟人求和睦。我要先去跟人求和睦，那么就要有很多要放下的，有很多要放下哈。因为上次星期二的时候，丽丽姐妹她带我们学习那个婚姻的这个婚姻家庭的时候，讲到说 夫妻之间要常常说的几句话啊，我啊，原谅我啊，对不起啊，还有什么哈、啊？然后我就记得他就说到，教授啊，弟兄，对不起哈、啊，一会儿上来说一次啊，对不起啊，然后又上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爱哈、啊。其实有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夫妻关系很好的家庭哈，我们表面上是他们的关系很好，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让步，至少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里面有很多的撇下，有很多的放下，放下自己的那个自尊心，放下那个面子，才有那个家庭的和睦的。所以那个和睦背下的是要有很多的放下的，一定是有人，一个家庭如果是和睦的，是幸福的，一定有人付了很大的代价，很多的让步，很多的包容，很多的饶恕，一定有，一定有这背后很多的撇下的，才可能有一个相爱的家庭，才可能有一个相爱的家庭。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顺服主可能意味着要把孩子在心中撇下，你的孩子把这个孩子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把孩子的主权完全交给神，不再是用那种天然人的那种揪心的爱，用人的能力，用天然人的爱去爱他，乃是要有合乎真理的爱，不再是溺爱，而且是把主权完全交给神。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把孩子从这就叫撇下，你的儿女田产在心里面，你要把他放手，要把他交给神，心里面有一个撇下的。那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们要不能顾及人的情面，要传讲真理的时候，你不能太顾及人情，撇下人情的。我要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要撇下人情。我想旧约先知，他们每一次去传递上帝让他们传递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什么信息？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悔改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人不爱听的信息，都是人不喜欢听的信息，所以约拿不想去传嘛，他不想，他觉得这个都让我干这种好好的事情。先知们所去，他为了顺服主，他要撇下这种人情，人不喜欢，甚至人还要杀他们，甚至很多先知，像以赛亚先知是被拘死的，很多因为你传讲的都是人不喜欢的嘛，像施洗约翰。传讲的都是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传递的都是悔改的信息哈，就意味着要撇下人情。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不能做假账，我要得罪老板，甚至失去工作，甚至失去工作哈。那顺服神也意味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遭到人的拒绝，或者是嘲笑，甚至是逼迫。那你要撇下很多你自己的权利了，甚至是逼迫。我记得以前江牧师他，我就以前听他讲到的时候，他16岁信主的时候，他们家是开饭店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信主之后，他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全家在一个桌子上，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桌子上，说你是跟我们不同国的，所以你不能在我们这张桌子上吃饭。16岁哦，那个时候就你就要到另外一张桌子，你自己去吃饭。这是一种逼迫，在对于16岁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逼迫？这是一种逼迫啊！所以当我们要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所以耶稣说，你要撇下的人，你在今世得百倍，同时也要受逼迫，受逼迫的。那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们在夫妻争论的时候，你要少说那个最后一句话，那个最后一句话你不要说，不要再一定要坚持是我对，你要坚持说最后一句话，就证明我是对的，我有理。所以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就咽下了那句话，我不说那个最后一句话，那最后让你来说，最后让你来说哈，放下对错。顺服神可能很多时候意味着放下对错。我记得以前不知道是不是马英九还是谁，可能是马英九，他讲到说好像就是夫妻关系怎么样，家庭幸福就是太太都是对的，永远是对的，全是对的，不要老在那个对错上面哈、啊。真的真好，我个人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我以前是非常 对错的啊，这不对呀、啊，那我以为的不对嘛，我们自己站在我的角度上，就这个事情就不对呀、啊，所以那个吃山果树吃很多果子的人就很坚持那个对和错，其实从神的眼光可能你们都错，但是我们站在地上的这个我自己的角度，我的这个眼光我看见的，那我认为的对错哈、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好多事情不对，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做，那个地方那么不对，不应该这么做、然后有一次在我在邮局排队的时候，又开始我在那纠结啊，这个事就是不对。然后那天特别特别清楚，那天我为什么记忆犹新要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突然有一个意念，突然有一句话就在我的脑子问我说，到底是对错重要还是顺服重要？那是我第一次想这个问题，到底是对错重要还是顺服重要哈、啊？我那个时候是非常就那个对错是不能撇下的，所以我不能顺服，因为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不能顺服。啊，后来主就开启我哈，顺服是一种生命啊，顺服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生命。那常常我们常常自义的人，常常主观的人，就特别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就坚定的认为。这个就是我，这个是对的，我是对的。我们没有一个全局的眼光，我们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为什么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一个表面上做一个表面的一个判断哈，一个 judge， 一个 judge。那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报假账了，我们不能有一些不该报的。欺骗政府的钱，我们从政府我们报一些虚账，不存在的，然后我们得了一些钱，顺服神可能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再偷税了，不能再报假账了，这都是我们要撇下的。所以顺服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是要付代价的，要跟我们心中的很多东西要征战的，很多东西要征战的。那上帝他哈，我在想哈，每一次我们报假账也好，我们偷税也好，其实就是为了那一点点一个小钱嘛，就是为了那个小钱。但其实我们得罪的还不光是得罪了政府，我们不是欺骗政府，其实是欺骗神，其实是得罪神，其实是得罪神的。有的时候我自己征战的时候哈，我就在想，哎呀，为了这几个小钱，我得罪神。哎呦，太划不来了！哎呦，我可不敢，我不能得罪神了，我不能得罪神，得罪神你就亏大了，得罪神可就亏大了呀。所以顺服神的祝福，撇下之后的，耶稣给我们了撇下之后的应许是什么？今世得百倍，要遭逼迫，会有逼迫，来世得永生。来世得永生，所以撇下并不只是神好像是要来折磨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一定要来好像逼着我们做一些不爱的事情，不，那个背后上帝是都有他的美意的，他的每一个诫命也好，他的旨意也好，背后一定是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所以撇下之后的奖赏，他说是今世得，今世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们还要遭逼迫，是有环境，一定是不容易的，一定是个不容易的哈。那我就在想，今生得百倍，我自己哈、啊，以前那时候辞去工作啊 ，part time 工作，然后就钱就比较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奇妙。我以前说过好多次了，就是我钱一减少，我妈就涨工资，然后那个时候。上帝，而且上帝的祝福，他的奖赏不一定是这个钱财上的，不一定是钱财，他可能是他有千万种方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顺服主出来的时候，我妈她说不光是涨工资，然后那个时候在南京，我妈就想装一个电梯嘛，那个她爬不动就四楼了，哎，南京市就试点加电梯，旧房加电梯，然后他们是做首批，不知道是10个单元还是100个单元，就他们那个单元在全南京市就选中了他那个单元作为首批。我妈就想有个电梯房，就想爬楼了。哇，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哇，这个真的这个是 我知道这是神的祝福哈，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但真正的祝福还不光是这种外在的啊，生活上的这种物质上的一个祝福，真正的祝福还真的是生命里面的祝福。我们的每一次的撇下，它带来的祝福可能是祝福了你的孩子的生命，因为上帝是千万种方式来祝福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亚伯拉罕就是父辈顺服神，父辈顺服神，祝福到了孩子，得祝福的是这个以撒的，他得的是生命的祝福，所以他也是平安之子。神可以来保守他的心不接谎言，比如说保守他的心，保守这个孩子他的选择，神可以保守他的选择都是对的，他的愿望都是对的，保守他不接谎言，保守他成为一个对的人，这是对以撒的一个祝福。而这个祝福是因为他的父辈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啊，所以他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是好像撇下，对我们来说哇，这些撇下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撇下之后他的奖赏是，我可以用一个真的就是我们无法估量的，那个是一个真的是千万种方式来祝福我们，来祝福我们。神的每一个命令或者是他的旨意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美意，也就是都是一个邀请，其实是一个邀请来进入他那个丰盛的应许的，进入那个丰盛的应许，经历他丰盛的应许。他的，但是他的每一个应许有一个条件，是靠让我们是用信心来支取这个应许。有一个条件，信心来支取这个应许的。所以真信的，我们真信神是我的主的一个体现，就是顺服，就是遵行。所以遵行和顺服撇下，是真信心的一个体现，是真信心的一个体现。所以他用，比如说十一奉献吧，他用这个十一奉献是来训练你，不是要用信心才能支取这个应许吗？他训练我们有这个信心，不断的把信心加给我们，我们不断的顺服他，不断的把这个信心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一个这个多得的那种体制，那种生命体制啊，这就是生命的祝福，那种多得的，这是咒诅，那种多得的心态是一种咒诅，是生命的咒诅。他用这个十一奉献去训练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生命体制，脱离这种多得的这种生命体制，来进到一个给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进入一个给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蒙福的，给的生命本身就是蒙福的，因为是像耶稣一样的，给的生命本身是一个蒙福的。所以顺服、遵行、信心，使我们真的、真实的能够经历什么叫做敞开天上的窗户，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我，倾倒于我，这个是用信心来支取的。上帝，所以他借着像十一奉献这些命令，他是在训练，一直在训练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支取到，能够经历到应许，丰盛的应许。那所以信仰生活是一个顺服的信仰哈，也是一个不断撇下的生活，是一个不断撇下的生活。我最后就是我就在想哈，我在想能够不断的每一个不断的撇下的人，这个叫正常的信仰生活，就总是有一些东西撇下嘛，所以我们要常常查验我们心中还有什么没有撇下的没有。我就在想哈，以后我们的问候语，我们以后的问候语，以前我们都说你吃了没有，我觉得我们的问候语可以改一个很祝福人的一个问候语，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撇下了，你最近有没有，这是一个督促啊，这是一个鼓励啊，也是让人哦想起来，对啊，我最近有没有撇下呢？我有没有撇下什么？ 我有没有什么还是好像还没有什么长进，总是还都是觉得这个信仰就是很舒服的信仰，还是说，哎，我是不是最近有什么需要撇下的？有什么是需要撇下的？当我们真正撇下的时候，上帝是用他的生命来替代的，生命的祝福，他怎么样把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顺服，在我们遵行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赐下生命。这个是这个，你不断的顺服，他是不断的赐下这个生命；你不断的撇下，他就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这是他来造这个新造的生命的这个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那个撇下的东西。那这个是顺服的奖赏哈，那不顺服其实也是要付代价的。不顺服，所以你要计算一下哈，你要计算一下，你要算计算一下你的花费。那不顺服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约拿，我们看约拿他不想顺服，那他失去了祝福，而且呢，他还要进到鱼肚子里面去反省，他要进到一个鱼肚子里边反省，处处受拦阻，处处不顺，要受拦阻。以色列人不顺服神，他们不行在不遵行神的旨意，上帝就兴起什么摩押人啊，以东人啊，开始在四境就不平安了，就开始总是有抵挡。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生命当中哈、啊，好像周围的人际关系老出问题，哎，怎么老有人好像老是要抵挡你的样子，就是总是跟你不睦哈、啊，不是那么和睦，老师要来提醒我们，要其实我们要去查验一下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其实我们要去查验一下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神为什么允许我允许这些以东人啊，这些摩押人啊，允许这些人来提醒你啊，来干犯你的这个犯境嘛，让你失去平安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要一个反省，我们有没有顺服神，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人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了拦阻，就有拦阻。所以耶稣他在讲那个祷告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今天没有打出来，他讲到的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就要赶快先去跟他求和睦，先去饶恕，先求和睦，然后使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饶恕人，当我们心中还含着一些罪的时候，我们还含着一些说谎的一些行为，我们还是里面含着一些的不饶恕，我们含着一些不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了拦阻。那个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不顺服的后果，你祷告就没有权柄了。我们心中含着罪的时候祷告，他说主就不必不停的祷告，那个叫做祷告有了拦阻。因为神他是喜欢听命胜过献祭的，不是一个祷告的行为，他看重的是听从，是遵行，是你能不能真的去饶恕，真的是去先求和睦，这个是他所看重的。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了权柄，祷告就没有了拦阻。那么我在想哈，这个长期的这种线上聚会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长期线上的一个聚会的有一个危机哈，那就是说他把信仰生活变成了一个 easy 的信仰，就是线上聚会，然后连出门去教会这一点代价，我们说这是付代价的信仰，这点代价都不需要付了。他会长期以后呢，久了以后，人他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一个是背十字架的心智，付代价的心智，付代价，这失去的是这个，失去的就是说，觉得这个信仰就是我听到，每天就是不断的在网上听很多的道，然后就是自己灵修，在家里面。并不需要，好像并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呀，我没有要撇下什么呀，我每天听到要撇下什么吗？所以会把这个信仰误以为是一个 听到的信仰，其实是要行道。而在真的你要去饶恕人，真的你要去说对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自尊心是要撇下的，而这个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所以叫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失去了那种十字架的精神，失去了十字架的这个精神，没有错哈，舍己是需要靠恩典，我们是需要靠恩典，不是靠自己。但是人要先有一个定义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老说哈，愿望在神，在人，然后能力在神。我们先有一个我要定义对付，我知道我要付代价的，这个是我要去说这个对不起。但是我还说不出来，所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然后有跟主摔跤的祷告，在那个地方对付我们里面的那种自尊心也好，面子也好，那些东西至终是要被撇下的，至终是要放下的。所以先有一个愿望，然后上帝会来加添我们的能力，靠着恩典他会加添我们的能力。我就记得我前说过，以前很久以前老早住在一起，然后有住在一起的，然后一个女孩，然后我就觉得住在一起很痛苦哈、啊。我相信有些夫妻住在一起可能也觉得很难过了哈、啊，很痛苦了。哎呀，我就跟主说我爱不了了，我就是好像害怕爱不下去了。但是我在那边祷告说，主还是说你爱人如己嘛，所以我愿意，你都每次就是愿意，我说我愿意啊，住一辈子都可以。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决断性的祷告，就是好吧，你让我住一辈子都可以，我愿意。然后哎，突然间我就主就给我另外一个意念，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啊，我突然发现哎，我好像就有了一个爱的能力了，哎呀，那个能力就被加添。但在那之前是有一个你定义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我不是要逃跑啊，是我背着我十字架啊，我愿意顺服主，我愿意去爱，求主你来加添我的能力。那个时候恩典，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主能力的加添。但在这个能力之前是一个愿望，是一个愿望，放下我天然人的愿望，要一个撇下啊，我不想了，我真的是不行了啊，你要放下这个。主，我愿意按着你的话去行，我愿意遵行你的话。好，那我们知道哈，人有几个属灵的问题哈，人有几大属灵的问题。那我们以前都讲过，其实讲过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灵里的无知，我们对我们这个人不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灵不认识，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认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灵需要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满足，比如我们灵里面最需要的是爱，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连这个都不知道，说我们灵里需要是爱，有人这个都不知道。那信徒我们是知道我们是需要爱，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从哪里去得到这个灵里的满足哈。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我们只知道哎呀我的命，有人老说我命不好，比如他婚姻有问题了，或者他事业有问题了，我就见过哈一个朋友，然后我有时候问他，他就一句话，我命不好。其实这是无知，为什么命不好，灵里面哪些需要都不知道对自己，然后我们需要在哪里去满足，所以就用一句我命不好，就这样子就其实是一种无知啊，无知，对生命的无知，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无知。或者是我们的婚姻出问题了，或者是我们的钱财出问题了，那我的生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对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个认识？灵出了什么问题？我钱财出问题了，我的婚姻出问题了，其实是灵出问题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啊？第一个是这个认识，那第二个是属灵的健忘。第一个是无知，第二个是健忘。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我们灵魂的需要啊、哦！我知道我灵魂需要爱的，我灵里面需要信心的。可是我过来，我明天我就忘了。今天我信息里面祷告，交托很平安，哇，交托了，很平安，然后也经历神迹了，神真的做了，我把孩子交给神做了。可是我可能明天我就又忘了，我需要一个信心，我又忘了，我就没有再去祷告求这个信心，然后我就又自己过日子又忘了，哎，又出事了。 后又开始忧虑了，会忘记的，就我们灵里面那些许我们会常常的去忘记。所以马丁路德说他一天不祷告就会失去到那信心之火哈，一天不祷告，所以我们会忘记我们真正的灵里的需要。第三个是怠惰，就灵魂的怠惰，包括肉体的懒惰，这都是我们的就人的罪性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罪性，这个是一种懒惰的。我相信很少有自学成才的钢琴家，就那种弹得特别好的比较少，那种自学的基本上孩子都需要有一个督促。那个这个弹钢琴是比较枯燥的那个过程哈，我记得以前不知道是什么朗朗还是什么，那个爸爸都是很多都是拿棍子什么之类的，旁边就是一根棍子放在那个钢琴旁边哈。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喜欢操练的，我们不喜欢锻炼，因为不舒那个跟我们肉体的那个贪图安逸是对着的，不是那么舒服的。那个跑步也好，弹琴也好，你练习滑冰也好，练习游泳也好，那个不容易啊，那个不舒服，我就说那是不舒服的，不是一个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人是很喜欢听到，很喜欢就是读经听到啊，不喜欢操练，就叫人灵的怠惰，不喜欢属灵操练。人是有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喜欢属灵操练。但是真正让一个人他会弹钢琴，可能理论只要学一点儿，但是他一周的时间，那个比例，学理论的时间和他练习弹琴的时间，那个比例是多少？我们应该都知道那个比例是多少。一个人他每天去弹听钢琴理论，他不怎么弹琴，和一个人他只听了一点钢琴理论，他这一周就弹了一个练习的一个地方，就练一个地方，谁更容易会有弹钢琴的一个生命？我们说这个弹钢琴是有生命了，他们已经熟到那种，那就是他的生命了。谁更容易有这个弹钢琴的生命呢？谁更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听到，一个人很喜欢听到，很多都听到。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读圣经，今天就读了一条一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他可能发现自己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然后他一周的时间，比如说我一周的时间，我就对付我这个忧虑的这种体质，我很留意我的心，我很关注我的心，我随时要仰望神，把这个忧虑重担交托。这一周的时间我都在操练就这一句经文。谁更容易脱离忧虑的体质？谁更容易得着那个衣无挂虑的生命？谁？一定是操练多的人，一定是操练多的人。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哈，所以我们要想从某一种生命的体质，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生命的体质，就是我们放不下的一些东西，我们撇不了。我们从那个体质要出来，要成为比如说忧虑的体质，要变成义无挂虑的体质，然后从接控告的体质要变成称义的体质，这个我是好孩子了，蒙爱的体质，这个容易吗？从这个生命体质当然这个体质容易嘛，你弹钢琴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要说这个生命的一个体质的一个转换哈。所以我今天实际上再次强调这个操练的重要，操练的这个重要。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因为你听了几篇道就自动变成另外一种思想模式了。我们星期五在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正好在读到那个讲到恩典的那段经文哈，哎呀，好多姐妹就说，哎呀，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我这个眼光，看人的眼光哈，看事情的眼光，还是那个律法体制的眼光，还是那个定罪的眼光，还是那个看他不顺眼那个 的眼光，我怎么就是这个很难就一下子变成我用恩典的眼光来看他。哇，每天他最不好的时候还知道上帝是爱他的，是祝福他的，他是蒙福的。我那个最这个在我孩子最发疯的时候，我心中还是带着眼光说，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上帝所祝福的哈。这个眼光不会因为我们听了几篇讲道之后，我们就自动的改过来。我们的姐妹那次她特别，就是我很感动，她分享她女儿又是因为有一些抑郁症之类的，又开始骂她，又开始发脾气了。然后我们姐妹她的眼光、她的反应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会说很多，她也不怎么说，心中就是赞美。神还是爱他，想到还是上帝，还是不管他现在发疯，上帝还是爱他的。然后他分享说，结果晚上的时候，他的孩子就请他去吃饭，他孩子好像情绪一会儿就好了，就好了。你知道我们的眼光里面带着权柄，眼光里面带着一个祷告的权柄，会那个天使会去做工的。我就一直强调这个眼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的环境一直在。没有改，很多的环境先生刚硬这个事情那个，很多很多环境一直在，因为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改，我们的眼光没有改，我们就是我们灵里面还没有那种恩典的眼光，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那种恩典的眼光，那种蒙恩的心。我们的谎言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的谎言。如果抑郁症的谎言就是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嘛，如此的根深蒂固，绝对不是听几篇道就能自动的改过来，一定有艰苦的操练，艰苦的操练。我们都说靠自己不行这个我靠自己不行光是靠恩典三个字就要经过艰苦的操练，恩典不是让我们躺平的，恩典是你要去操练靠恩典的。靠恩典三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天然人，我们的一个反应就是靠自己了，我们很容易靠自己，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靠自己。你要从靠自己变成靠恩典，这个你要多少的祷告，你多少的那个安静的反省，多少的这样的起来的那个对自己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警觉，一个醒察，那种警醒的心靠恩典可不是说恩典绝对不是让人说躺平了，一定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的，对，是这样，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包括靠恩典你都要努力靠恩典，你不努力你根本不那个恩典只是一个还是在一个唱歌的这样的一个大脑的不明白，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靠恩典。我们向肉体的反，我们肉体的反应我们向环境反应，我们向人的话的反应，这个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不是向着真理的反应，我们就人一来我就马上向他的话反应了，那个环境一来我马上就向他的那个环境反应了，而不是说想到不对，上帝不是已经得胜了吗？我们不是用得胜的眼光来反应环境。我们常常这个事又糟糕了，这个事情，我们一下子就落到那个老肉体里面，这些是要撇下的，这些是要撇下，而是要努力去操练，真的是需要操练的。而当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向那个环境反应了，那个人的话惹动不了我了，我都是我的心是向着真理来反应的，人的话不能触动我的时候，那个人那个情况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然后上帝就把它挪去了，上帝把它挪去了。所以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只为了磨出摩西的信心，当摩西的信心他的信心被做成的时候，这个法老的这个实在这个环境就没有必要存在。当我们看待我们家人的眼光改变了以后，我们家人的刚硬上帝就可以把它挪走，上帝可以做的，他天使就来做工，他的刚硬只为了来让我眼光改变，他不断的刚硬其实是一直来摩西的信心嘛，一直来让我提醒我，你眼光还没有变，你看他眼光 不是上帝看他的眼光，还不是，还不是，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刚硬，还在那个地方刚硬，耶和华使他心刚硬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改了，我们的反应改了，神就要挪开那个环境了。我记得贾安娜给我们做见证，她讲到她先生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不好，然后买汽车，然后一个车还要再买一个车，哇，那个错的，你看我们总是这不对的呀，这是错的呀，对吧？这是错的。但是后来他顺服了，顺服了，我就先顺服，先顺服。结果他顺服了，不顺服是一个生命啊，那这个生命得着了，这个生命得着了以后，哎。结果上帝自己亲自来做工，在他先生的心里做工，他自己开始有一个反省，然后最后那个车还是他贾兰娜自己开，最后是他来开那辆车哈。然后上帝做了很多的工，所以有时候我们纠缠在对错，我们的眼光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的眼光还没有神的那个眼光，还没有神的那个眼光。好，那当神允许一些环境临到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操练的机会。我们怎么样面对有一些环境哈，我们的先生一直不信主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一直有病，一直有病这个新冠一会儿就一天到晚这个新冠病毒就没完没了在这边搞，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的眼光很重要，一直说那个眼光，你是怎么样看待，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先生的心刚硬的，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一些很好像很我们很想改变却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一些环境？第一个我们如何面对呢？第一个是顺服，就是我们的心里头第一个心态是我相信，我绝对相信神的美意，我决定相信神的主权。上帝允许这个环境临到我，允许我有这样的先生，允许我有这样的配偶，允许我有这样的疾病，绝对有美意，我先顺服，我先接受，我先顺服。第一个是顺服。好，下一页哈，第一个是顺服，第二等候。等候，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血气，我们就很想赶快这婚姻的这种情况，哎呀，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真是难受啊！我一定要，我要走了，我不行了。我第二个，在那个环境当中，上帝要施恩，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你要现在等候，你要忍耐，他要把你的忍耐先做成，在那个过程当中来等候耶和华。来等候耶和华。那我们今天来特别看一下哈，如何等候。下一页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等候。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谁等谁？是我们等神，还是神也等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谁等谁？还有这个等候期间，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呀？等候是不是就躺平？我就啥也不做，等候嘛，等候他，我就什么都不做。好，我们先第一看一下哈，第一个谁等谁？那圣经里面一直讲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哈。那第一个是第一方面是我们等神的时间，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主权，我们等神的作为，我们等神的时间，我们对付心中那种什么急躁。我们的那种不能忍耐，我们对付我们的血气，所以我们用等候，我们来对付，不要在不平安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我们就所以信仰生活这个学习等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习的功课，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一个忍耐的功课，这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家庭作业，让我们学习等候他的等。第一个是我们等神，那么我们不会凭着血气贸然的行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忍耐，一个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成一个生命，一个忍耐的生命。但是第二方面，等候不等于躺平，等候不等于躺平，等候不等于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行为不做呀，我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的心灵在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灵是一直在寻求神的一个状态，我们的心灵是一直在找神叩门寻找祈求，我们里面是跟神的一个不断的相交的一个过程，所以里面没有躺平的，外面是外面没有做，但是里面是不断在寻求，不是说哦那算了啥也不干了，但是里面是一个不断的寻求神的一个状态。我就在想哈，如果一个孩子生病了，一个孩子生病了，然后你会，然后父母他有药，你这个父母他会扣住这个药，等着，我不给这个孩子药吗？父母不会的吧？如果孩子生病了，父母是最想你得医治的吗？他不会扣住这个药不给的，不会扣住药，所以他不会说他在那等着。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他扣住了那个药，哪种情况？他没有给你这个药，哪种情况？就是当这个孩子他不承认他有病，他不承认他有病，他不觉得他需要药的时候，当他不觉得他有病，当他不觉得他需要药的时候，这个父母不可能越过他的自由意志，把他的嘴扒开，然后把药塞进去，父母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如果孩子拒绝，我拒绝，这个时候父母是什么？父母就是等了。如果这孩子说我没病，你别给我药，我不会吃的。这个时候父母拿着这个药，父母会怎么样？父母等他愿意，等他愿意。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愿意这两个字哈，所以谁等谁，其实上帝也在等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上帝也在等我们愿意，等我们来叩门，他在等我们叩门。所以那个经文叩门的，他在等我们，你愿意来你就会叩门，等我们来寻找，等我们来发现自己是有罪的，我需要这个救恩，我需要这个恩典，我需要这个药，以至于我来寻求你。所以上帝是等着我们来寻求他的，他在等我们，他在等我们寻求他。所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并不光是我们在等神，其实上帝也在等我们，他在等我们去寻找他，他把这个恩典像瀑布一样，但是他等着你去拿一个小桶也好，你拿一个什么，你来叩门，他在等我们叩门，他一直在等我们叩门。所以面对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接受恩典的人，神怎么样吗？神只能等你，就是圣经里面说等他自己情愿，神常常在等我们，就等的是那个愿望，你真的需要我吗？你真的认识自己的问题吗？你真的认识自己还有什么没有撇下吗？你真的需要我的恩典来帮你撇下吗？你真的吗？你会来寻找我，我等你来找我，我在等你来找我。所以如果我们在痛苦的一个环境当中哈，我们他在等我们，在一个比如说我们家人这个环境很艰难，然后这个情况很艰难的时候，实际上神也在等我们来发现我的生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撇下的，我有什么谎言没有，我的里面，神等着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然后去叩门去寻求。所以这个等候不是一个躺平，等候是在里面的一个对自我的认识，然后同时去寻求神，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相交的一个状态，一个是对自己的认识，一个是我需要你，对我需要神的一个认识，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说哈，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等有信心，然后他能等到100岁哈，我们觉得是亚伯拉罕等到了100岁，神才赐给他了一个儿子。其实我更觉得是神等亚伯拉罕等了那么久，等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信心才不再摇摆了。谁想把孩子给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想要这个孩子， 更切呢？还是上帝想要把孩子给他更切呢？父母才是更想你这个孩子的病赶快好的，所以是上帝是太想赶快把这个以撒把这个孩子赐给他了，但他一直等啊等啊，等到了亚伯拉罕100岁了，他的信心不再摇摆了，不在中间出现什么下甲的这些事情了，信心不再摇摆，等到亚伯拉罕100岁，这个时候他用信心去支取了那个应许，那个时候应许就向他开。上帝等摩西等了40年，我们说摩西用了40年发现自己是无能的，40年他知道他能，40年他发现他无能，是上帝等他等了40年，摩西才发现原来我是无能的，原来我是，然后这个时候神才能用他，才能用他。神在等一个人愿意接受福音哈，神其实在等我们，真的，神是太愿意我们都得救，但是他就等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是不行，等我们这叫人的尽头，他等等等到你真的是我们尽头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叩门，才去寻找，你才会接受恩典，你才愿意接受恩典。所以经过很多很多的年啊，神等了我，我知道神等我很多年，我说我一信主我就知道有这个呼召，但是神等我很多年，要把我的那个惧怕给除去，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有一个惧怕的灵，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后来我又发现等我很多年，让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靠自己的人，光是靠自己哈，上帝早就知道我是一个靠自己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等我很多年，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如此的靠自己的一个人。上帝在等我们，等我们发现原来我是全黑的。虽然我们理论上哈，我们都知道说啊，人是全黑的，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是全黑的。我们要一次悔改，二次悔改，我们要悔改很多，然后有一天才发现，原来我是全黑的呀。这个是要一个年日的，这不是说我们一接受说啊，我是全黑的。就真的是知道自己是全黑吗？绝对不是的。上帝在等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是全黑的，我们才能全然的来投靠他，全然的投靠他。我觉得上帝等我很多年，让我发现我是全黑。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全黑的，我说怎么我是全黑的呢？很多很多的事情，慢慢慢慢的，很多很多，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多么骄傲的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办。他在等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其实是在他也在等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自己。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惧怕的鬼，我原来真不知道，我好多年后我才认识到，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惧怕的鬼，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控告的鬼，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仇恨的鬼，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怒气的鬼，原来我住着一个抱怨的鬼，论断的鬼，说谎的鬼，怕人的鬼，贪人的爱的鬼，在乎人的眼光的鬼，对儿女的身份根本就不看重也不信的这个鬼，原来我是这样的。但这个是神在等我们发现，我说是谁等谁，我们等神也是，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在等你，神也在等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有难处的地方，在我们的环境不容易的地方，在我们孩子有问题的过程当中，神也在等我们发现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应该放下，应该撇下，还没有撇下的，还没有撇下的，神在等。等我们发现原来我真的是一个为自己的人，这个是要撇下的，以至于我们会做一个决断性的祷告，真的这是要操练的。等我们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多得的心还在我的里面，这个贪心啊，所以我十一奉献这么难，然后我还是想去报一些不该报的钱，原来我是一个多么贪心的人啊。等我们发现啊，这个过程等我们发现，原来我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就不能相信神是全然医治的神，他是全能的。哦，一生病了，哎呦，好像我就 就要靠自己了，就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上帝是那位全能者，全能者。所以等候神哈，绝不意味着躺平。它一方面是我们等候神，不再靠血气用事等候神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我们灵里面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灵里面活泼的与神之间的一个相交，一个寻求，一个叩门，发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真正我们灵里面，我的婚姻的问题到底是我生命的什么问题带来的？我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我真正灵里面需要撇下的是什么？我还有什么东西是保留着一直没有跑撇下的？是我的面子吗？是我的自尊心吗？还是我在靠自己？这些都是我们要撇下的。一个单身的人哈，可能说，哎呀，一直在等候神，哎呀，神怎么还不把那一半带给我呀？神可能在等你，你说你在等神，我说等神怎么还？有人说，他怎么还不给我带来那另一半啊？神说我还在等你啊，他在等我们，等我们什么呢？等我们发现你的婚姻观怎么还没改变呢？你怎么还在那求人，想要得人的爱呀？你进入婚姻，可我们上次说的不是我们得人的爱，是进入婚姻是一个约在先，然后我们学习去爱别人，可不是去抓人的。如果我们的婚姻观不改，那我们进入婚姻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很多痛苦。所以上帝在等我，他在等我。你的婚姻观怎么还没改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啊，上帝呀，你怎么还不给我婚姻啊？我们在说啊，你怎么还不？我在等你啊。上帝说我在等你。你这种婚姻观，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婚姻给你啊？这个没有信心的样子，我怎么可以把以撒给你啊？我怎么可以把以撒给你呢？我在等你啊。他在等我们，一个有婚姻问题哈，可能我们一直说，神啊，你怎么还不来改变我的先生？你怎么还不来改变他呀？还不改变我的这个婚姻的状况呢？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了，求你赶快帮忙啊，改帮助我的家庭，帮助我。神说我在等你啊，我在等你啊。你怎么看你配偶的眼光还没改变啊？你怎么还没有改变？怎么还没有得着我的眼光啊？你怎么还没有得着我的眼光啊？你里面那个自尊心怎么还没有放下？怎么还没有撇下呀？你怎么是在等我们撇？等我们撇？所以是很多时候是上帝在等我们。所以等候神绝对不是一个躺平的状态。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绝对不是我们躺平的借口，乃是我们真正要去寻找到那个美意到底是什么。那个美意可能是说，原来我的婚姻观不对。原来我有需要撇下的错误的谎言，原来我看我先生的眼光是错的，这个是那个美意，这个就是那个刚硬的人在我身边的美意，就是让我发现我的眼光错了，这个是需要撇下的，而不是说躺着那等着上帝来改变他，不是，上帝说我等你，我等你发现你生命中真正的需要，生命中真正拦阻你得幸福的问题是在你身上，在我的眼光里，我错的眼光就已经决定了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所以上帝在等我们哈，嗯，所以真认识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顺服的，真认识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撇下的，为什么我还不能饶恕，为什么我觉得饶恕这么难，还有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下，是我生命里还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吗？是谎言吗？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难，我就等着上帝啊，反正我也奉献不了了。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挣扎，是不是我里面那个多得的心是你让我撇下的，你在等我发现，等我发现我是不是还有多得的这样的谎言在背后，在背后我有没有那种还是在那个贪心的里面。那天丽丽她不是带我们学那个婚姻的那课，然后最后就有一些激烈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哈，因为丽丽她说就是夫妻之间要常说几句话，什么我爱你啊、原谅我，对不起，还有啥，我忘了，亲爱的，好像是这几句话吧，我记性不太好，然后。其实这些话后来大家就说，哎，其实不容易啊。丽丽说，哎呀，这不就是爱吗？这不是不叫容易吗？这有那么难吗？然后 姐妹们都说不容易啊，这个靠自己做不到，靠自己做不到啊。因为要做到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做到这个要先撇下很多呀，撇下你的面子，撇下你的，放下你的饶，你要饶恕啊，很多是不是还有不饶恕的地方，前面很多没有撇下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啊，要放下自尊心啊。说能够做到真的是靠恩典，我们才神的真的是让我们爱人如己啊，这些命令其实真的是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做到，是靠恩典。但是恩典是来帮助我们撇下的，就是靠恩典。靠恩典什么呢？靠恩典来饶恕。我一定要饶恕，我要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我是靠着恩典来饶恕，我才能经历恩典的大能，我们也才能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做恩典。所以恩典它是帮助我们顺服神的，它是帮助我们对付自己的，它是帮助我们撇下那些自尊心，那些骄傲，那些老我的。恩典不是助长人的私欲的，不是给私欲一个借口的。所以如果有一些信息单单讲恩典，不讲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不讲你有撇下的，你需要有撇下的，不讲你需要顺服神。如果不讲这个，我们单单讲恩典呢，是有危险，这是有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恩典最终是帮助我们舍己的。恩典它像一个发动机，它是一个助推器啊，它是给我们能力的嘛，恩典是给我们能力的。那么它像那一个发动机一样，但是舍己、背十字架、撇下、顺服，这些是我们的方向，是一个方向盘。所以不可以不谈方向盘只谈发动机，你不谈方向盘只谈发动机会成有一个什么后果呢？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可能落入了成功神学，让恩典给你递上那个本来就有多得的心要撇下的，你不谈，我不谈背十字架，不谈撇下，那恩典就可能给你的贪心有一个借口，给我们那个多得的心有一个借口啊。对啊，上帝是恩典啊，他不是让我们苦哈哈的过日子呀。没有啊，上帝不是让我们过得苦哈，确实是，的确上帝不是让我们苦哈哈的过日子，但是上帝说得很清楚，依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方向，我不能只谈这个恩典，要谈方向，最终是要撇下的，这个是要撇下的。依靠钱财的心，这个多得的心是要撇舍的。依靠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这圣经不光是讲恩典，他也讲到一个方向，你是要撇下的，有东西有代价要付的，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信息的一个全面性，好，福音的一个全面性。而当我们真正撇下的时候，主的应许是今世得百，有逼迫。有你要有逼迫，有面对的，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来使得永生。所以当我们真正撇下的时候，我们反得的是生命。真的，我们真正撇下了，主用那个生命来替代哈。所以我们的查验的重点，所以我们查验，我们常常在等候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查验，我说怎么查验，很多人说怎么查验。很多时候你要查验有什么还没有撇下的，有什么还没有顺服的，有什么地方我还保留着我的那个老自己。这个地方上帝很难做工，你的祷告很难没有拦阻，你不撇下，你不饶恕，那个地方那个祷告就有了拦阻。所以查验的一个重点就是查验我们哪些地方还没有顺服。我那个时候我上班的时候，然后主呼召我，其实就是去读神学院啊，辞职，然后我就一直不想顺服。后来我的身体就出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查验到的就是神要我顺服。所以我祷告说，主啊，我顺服哈，那你得给我能力，你帮助我顺服，我不行啊，我害怕呀，你帮助我。但我查验到的是我有地方不顺服，我那个时候身体有问题，所以我当时就说，主，我顺服你哈，求你把这个症状给我拿走。然后后来我1月份我辞职了以后， 那个症状就完全没有了。前面那个几个月呀、啊，就一直有，那真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查验的一个重点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没有顺服？因为上帝看重听从过于献祭，过于你给他做很多事啊，传福音呐、啊，他是看重你听从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听从？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没有放下？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没有顺服？而神给这个撇下的人的应许就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舍了生命的反得生命，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我们下面就有几个思考的问题哈，有几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这个是你最近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撇下的？很重要。很多时候那个拦阻，我家庭环境不改啊，这个情况不改，因为你有你当撇下的还没有撇下，没有当顺服的还没有顺服，就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就成了祷告的一个拦阻，那个天使就没办法做工，天使那个祷告就被拦阻了。还有第二个问题，你将如何操练靠主撇下？这个是操练哈，这个今天还是特别强调这个操练很重要。对，其实每一段经文真正操练，其实都是要付代价，花时间啊，特别的专心要操练。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跟我个人生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对付，有一些还保留了自己的老我的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是我们整个那个情况的一个拦阻啊。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了。这个也是我自己最近就是特别，我自己最近在操练什么哈、啊？我自己在操练就是，操练思想，就是那些无用的思想，操练没有无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操练一无挂虑，就反正我不行，赶快交托，我不再哎呀想，我现在不敢了。我不敢，我发现睡眠啊，就跟我这个思想，我想的越多，睡得越不好，就是这么回事。我要操练的就是撇下那些无用的思想，那些漫游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我这个事情，如果我解决不了，赶快交托，就交给神了。他是生命的主啊，这个人的事儿不行，赶快交托，就祷告交托，让我真的是一个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一无挂虑的人。这是我在操练撇下那些无用的思想。这是我自己最近在操练。好，感谢神哈、啊。好，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